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我慢慢就感受到，其实神要我去看待这件事情，是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创作，我到底是为什么而写，为了我的奖金，为了我的荣耀，为了那些每个人的肯定，还是为了什么？我回顾我从以前小时候，然后还有我所经历的那些事情，每一次我都会回到那个故事里面。我认为真正的文字，它是神的左右手。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的祝福跟恩典的管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到那边的时候，后来跟着他们一起聚会哈，我感受到那种满满的爱耶。我就是因为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我的成绩是很糟的，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何而战，对，然后念书完全就随便了哈，所以我就倒数的哈。那到那边之后，没有人问我成绩，没有人问我背景，那他们就是我感受到就是完全的接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不久前，由创世纪文字培训书院举办的第四届创世纪文学奖征文大赛才刚刚揭晓，在100多件优秀散文作品当中，荣获首奖的作者黄明瑞来自台湾，他以一篇《海边的少年》缓缓带出一个少年信仰的天路历程。评审表示，这篇作品之所以能够拔得头筹，主要是因为它带给读者的震撼力和反思力，作者充分诠释，文字也能搅动灵魂。黄明瑞自己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像一部充满杂讯的收音机。他的父亲常年混黑道，母亲在歌厅唱歌，他3岁的时候父母就分开了，他成为一个寄放在亲戚之间的孩子。少年时他叛逆，改车飙车打架，仿佛在寻找一种不存在的重量，直到有一天有一位同学带他走进教会，那里有一种柔软的光，正好填补了他心里的空洞。信仰并没有立刻解决所有的问题，他的父亲反对恐吓，甚至冲进教会要让他好看，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家人看见他的改变，逐渐接纳了他的信仰。父亲离世之后，黄明瑞选择受洗。他曾经以为自己会走上神学院的道路，却在中原宗教研究所意识到牧会不是他的呼召，于是他走进文学。从此他一边教作文，一边投身地产界的广告企划。在脸书上，黄明瑞有一个粉专名称，就叫做卧底地产界的作文老师。今天故事切入点，我们要走进这位卧底地产界的作文老师黄明瑞的世界。
我想我在这边还是要再次恭喜你获得这一次创世纪文学奖散文奖的首奖啊，因为我们的评审是从107件作品里面，而且是经过初审、复审跟决审，而且每一审都经过3轮的评定，这个过程是非常的严谨。然后参赛作者是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加、澳洲，全世界各地了啊，选出最优秀的作品。散文的决审评审李怡雅，
真的不容易。
李怡雅老师他说，你这篇作品《海边的少年》没有瑰丽的辞藻，没有绚丽的技巧，更没有直白的宣教，但是却能够让人震撼跟得到救赎。原来我不是祭品，我不是被弃的那个，因为这作品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而这也是许多基督徒长久以来埋在心中不敢直言的疑问。你可不可以趁这个机会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心里的感受，就是这次获得这个奖对你个人的生命还有对你的创作而言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好， 我其实我这两天我也在沉淀这件事情啊，因为前几天的话真的是就觉得好像整个人好像浮在空中，你知道吗？对，然后觉得好像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处在一个粉红泡泡里面，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种很梦幻的感觉。那个就我上课的时候也是心不在焉的哈，对，那学生说老师你是不是已经飘到了美国去了？对啊，那
他讲典礼有同学看吗？还是他们都在上课？我记得你有邀请一些同学来看，
有。对，就是他们大概有一半的人啊，也都在看。对，回到写作这件事情
是
就是的比赛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也是送我也是将我这样的心得，然后也分享给这些一同加油、一同投稿，然后在整个文字施工里面，然后有这么多付出的这些弟兄姐妹了，
对，
我是觉得失败是一路以来经常陪伴我左右的朋友，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写作，我把它当成是我生命中的另外一半，对，那我也知道说，我不可能每一次都以肯定来作为我的食粮，来作为我创作的燃料。
是，
对，所以我在创作还有我在教学这条路上的话，其实我一直有一句话，就是你在感动他人之前你要先感动自己，所以我一直在寻找，就是有哪一些事情是让我里面我有一些真实的感动那我透过一些写作的手法来把它表现出来。那我也参加过一些的文学奖，从一开始的怀恩文学奖，然后到台南文学奖，对，就是为此收获两个小小的奖对，那我前面都是佳作啦对，那我失败的例子应该十次超过了对，我也是颗粒无收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蛮能够和失败为伍的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尽了力，那就是我现阶段我所能够写的最好的作品了。
是，
对对对。那我记得我有一回参加好几个文学奖，这是我的野心很大对，然后我就把我曾经创作过的一些素材，然后我把它拿出来，因为其实喜欢写作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一些可能写了一半，然后那有一些可能是过去有写过，可是没有发表过那我可能我透过这次机会然后那加以调整那升华，对那拿来比赛，对。那可是应该是去年还前年就是我觉得也是蛮大打击的。我投了大概有六七篇应该有六七篇就不同的一些文学奖那当然是一篇都没有那我在当下我就觉得非常的挫折对，我觉得说我也不知道说应该怎么来进步了后来我在沉淀和祷告的过程中其实我慢慢就感受到，其实神要我去看待这件事情，是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创作，
为什么而写，是吗？
对对对我到底是为什么而写？为了我的奖金，为了我的荣耀，为了那些每个人的肯定，还是为了什么？那我回顾我从以前小时候，然后还有我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包含说上一次就是我有分享的，就是那位神学生他的故事，就是每一次我都会回到那个故事里面，
是
去想，我认为真正的文字，它是神的左右手，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的祝福跟恩典的管道，我们不能够留在自己身上，我们就是一个管道，对，那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把它流通出去，然后灌溉许多人的心田。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管道。那我发现就是文字啊，文字它不是我获得荣耀的一个途径啊，其实它是一种生命影响生命的一种方式啊，还有管道。
是，
对，所以我再一次回到那一次那个例子的时候，也在提醒我说，其实神并没有允许我说他给我这样的恩赐是为了让我获得一个又一个的荣耀，我反而是看到那些因为看了我的文字，那他回转他的心，然后重新在他的生命中去感受到上帝的爱。其实我觉得那种感动就是那种对我的回馈更超越那更是长长久。
其实在我们访谈之前我们有一些沟通，然后你不是也透露你的小秘密，你说你其实三个奖项都有投，对不对？然后你花一个月的时间小心，就是很精心的雕琢两篇小说的圣经故事，结果散文你只花了两天的时间写，结果有首奖。那其实因为我觉得你散文呈现，你其实就是写你自己的生命，那当然这当中就是当然也有文学的技巧啊这些，但是你真的就是把你的生命经历写出来哈。那你的人生故事是充满戏剧性，你形容自己的童年
哇真的
寄放的行李被爷爷奶奶跟亲戚轮流看顾，如果带我们回到你童年时的一个画面，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以前和我深交的一些朋友就是我高中的一些好朋友是的，就是他们知道我的背景，然后他们对就是一起改车一起玩的那些朋友
是，
对，那当他们了解我的背景，其实他们说如果我是你的背景我可能早就走偏了那你这样的背景，那你没有走偏，那真是很幸运的事情。我觉得我真的是蛮幸运的，因为我蛮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所以他们就分开了，那我不知道我的妈妈是谁，那我只知道说我后来知道说我一直称呼她为妈妈的那个是我爸爸的固定的女友。固定的女友我们台语说到顶嘞，
对
哦，对对，那然后可是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新女友会在我的前面就轮转了我小时候我是跟我的爷爷奶奶一起住那我的父亲他在外面快活然后那也住在我称为妈妈的那个人家里嘛对。那他大概一个月回来一次那我只记得说我在幼稚园的时候我去了高雄就是我阿伯家对，我住在那边然后受人照顾然后小学又回到了台南然后国中又去了冈山对，那高中又回来，但是我很习惯迁徙但因为我是独生子，我也习惯去看去解读大人的情绪跟反应那我从小我不断被灌输说我的爸爸很坏，对，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我的爷爷奶奶会告诫我不可像我爸这样，对，
是你爸爸那我也的确爸爸那爸爸的爸爸，
对对对，
告诉你
对
学爸
爸，就是我是跟我爸这边好，那我也看了很多那个家暴现场，就是我爸爸后来就是把东西都把它砸烂了就是我也在那个过程中 对，然后甚至我爸就是他生气起来的时候他说要把我送给别人养还是带去哪里就是那个画面都在我的脑海里
对。
那可是我虽然在我的父母这边的一些关爱是比较缺乏的可是我很幸运的是我周围的亲人像我的爷爷奶奶然后我的叔叔我的阿伯我的姑姑他们都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给我很多关心包含说我曾住过他们家对然后我大学的时候也是他们 也有给我生活费，然后也帮我申请那个低收入户，所以我那时候我是用低收入户 来上大学还有研究所。我小时候是蛮早熟的，就是因为我看了我父亲的例子，那我知道说我一定不可以跟这个人一样，
对，
就是我有一个镜子，
对。
但问题是我在那个时候，我在我国小或国中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去做好我该做的事情，然后远离我父亲那样那种生活。那问题是我在越来越青春期，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就是我发现我没有一个榜样，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在青春期的时候，你可能里面也有很多的愤怒，从小到大，
对对，
你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疑问，也有加上愤怒，然后你没有合适的语言，你不知道要问谁，然后你不知道怎样发抒你的感情。
对，对，没有错。所以我那时候我进到高中的时候，我是透过用改装摩托车，然后可能用翘课的方式，然后来去抒发这一块。
有一次你跟一个学长起了冲突，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你记得那是什么样？
那一次，对啊，那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哦。那一次是这样子，就是因为这个学长他是一个万年的一个留级生，
是
就是我们那时候高一，对，然后他已经第三次念高一了。那我记得他坐在我前面，他就不断的对我恶作剧，那后来他就说，就是他就用那种很挑衅的表情说，说怎样怎样，打我啊怎样，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男生之间有时候就是，对，就是很幼稚嘛，对，好。那我记得那堂课是国文课，国文老师一走，我在那之前我就觉得我的临界点已经到了，那我告诉他说你不要再惹我。那个老师一走，就是他继续那个样子，对，然后我就顺手就拿起我眼前的那个铁的铅笔盒，你知道吗？那个铁铅笔盒，对，然后我就抓，对，然后我就抓住他的头，然后就开始用力的敲，不断的敲，对啊，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已经被愤怒完全就是掩盖了，
对，
你完全没有理智，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同学。他们把我拉开的时候，我才发现哇，我白色的那个制服上面都是他的血，所以然后当下我觉得说完蛋了，这个事情闹大了。对，可是那个学长他却好像没事一样，他跑出去之后，然后留下一些狠话，然后就说要找一些人啊，要跟我怎样啊，对，他自己就去处理他的伤势，对，那我也很担心说其实后面会被记过啦，然后事情会怎么演变。后来就没有，然后直到就是他也找了学长，三个高三的学长来找我，然后我也找了十几个高二的学长，然后大家谈判之后，那反而是这个学长他跟我道歉，因为大家觉得是他的错。对，就是在那个时候
这么翻转这样子的局面，好奇怪哦。
对，就是那个男生之间的，对，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吗？男校嘛，就是会有这种，就是一起玩、一起混的。
对。
那我也是在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特别成熟，特别老成。对啊，我就是我们在那么幼稚的那个年代里面我觉得说那个人怎么那么老成啊？跟老人一样哦。对。后来这个同学原来他就坐在我家附近而已。那他后来也就邀请我去教会。那一开始我全部写功课而已啊，然后
对你都没有抗拒，就他一邀请你就去了。
对啊
OK 好。
对啊，那其实我就觉得说那就是认识一些朋友的一个环境嘛。
对，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到那边的时候，后来跟着他们一起聚会我感受到那种满满的爱耶。我就是因为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我的成绩是很糟的，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何而战，对，然后然后念书完全就随便了所以我就倒数的那到那边之后没有人问我成绩，没有人问我背景，那他们就是我感受到就是完全的接纳，那对对，然后那有属灵长辈就开始 也关心我，然后也教我要背主导文啊，哦，对，然后背实践啊，就是我当下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我很喜欢被关注，而且，我很喜欢被要求，就是，就是哦，我发现，有人在教我说，哦，你怎么做，哦，那会更好，哦，那我反而喜欢，我反而喜欢那些规则，啊，因为我在我的生活中我太自由了，我从国小就是没有门禁，
对不对？
对。对，其实我从国小我就是没有门禁的人，我就是完全没有门禁，我几点回去我功课我都自己写，然后那个理论簿我都自己写的，对，就是我是这么自由的人。
对，
那我发现我在小学还有国中的时候我可以自律，可是我到了高中我发现我没有办法了，就是那个内在的冲突，那个我挡不住了。
对，
那也在那个时间点我去了教会，那我觉得除了我的脾气、我的个性，还有我的成绩，都在那个时间点就慢慢被扭转过来。对，那我的家人也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认可我去教会这件事情。
你所谓家人，
当然
就是爷爷奶奶，就是，
对对对，还有叔叔，
对，
因为我们是住一起的嘛。
对
对啊，对，那时候最大的阻力还是我爸了。对，那时候最大的阻力还是我爸。
对，他恐吓你，甚至到教会说要给人家难看。
对，对，没错，对，那他真的有来找我啊，我就赶快躲起来了。在某个时间点，他就说他不管我了。那我知道说，那就是他给我的自由。因为我的家人其实他们也看到，就是我的成绩在回复哈，那我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我在家里我也跟大人打架，就是我也跟我的婶婶有肢体冲突。所以我发现就是以前那一个我所塑造出来的那个品学兼优的一个的那个小孩我已经演不出来了。对，然后到高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个性，很多人说我的个性是遗传到我的父亲。对，所以我就在我里面就冲突，说我到底我你知道吗，就是我不想要像他，可是我就觉得我里面那个冲突，那种内在的个性，我好像跟我的父亲越来越像，所以我那时候我是非常矛盾的。
对，你在你的文章里面，我当然就是有机会当然还是希望我们的听众可以去读你的这篇文章，这篇得到首奖的文章。这里面有一段话，你写说，你说就是有一次你跟你父亲好像坐在教会后面的小园子里，然后你有一句，你说离世前他不再打人了，不再吼叫了，有几次我进门他只是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一句话都没说，那眼神很奇怪，好像想问我为什么你做得到而我不行。你还记得那个画面吗？你还记得那个场景？
有，因为我父亲就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住在他的那个道点的那里的哈，对，那我后来我也直接称呼他，就我长大之后我稍微也证明了一下，就是也更正这个称呼一下，就是他那我都会叫他是我的干妈妈了，是我的干妈。因为我小时候叫习惯叫妈妈了，那我长大之后看我越来越清楚，我想要理清一下，对，那我然后他坐在我干妈的家，因为我干妈也躲避他好几次，那搬家好几次，对，那后来是搬到南二中的后面，就后面那个眷村，对，那我爸爸又找到他了，对啊，所以就是他们就住一起了，就很无奈的。那我那时候我从二中我放学没事我可能我就会去那边玩一下，对，那那时候是我父亲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蛮严重，就是他糖尿病很严重，可是他又不控制，所以他的伤口不会好，那眼睛眼睛有点要看不到了，然后非常瘦。我生活像阿拉伯人一样，对。那我只记得我记得那一次是我从门口进去，然后他坐在那个椅子上看着我， 那我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我们教会有一些活动，然后我在里面我担任一些不错的角色，然后我想跟他分享说啊，我们有演戏哦，对，然后我有跟大家一起唱歌哦，对，那我们就好像一家人哦，对，那我也跟他分享说哦，我这次的段考我考的还可以，还在中间，我那时候高二了，对，还在中间哦。其实我想要告诉他说，教会把我照顾得很好，那我是不是有这个机会，我可以邀请他哦，在圣诞节的时候也能够来哦。那我父亲他没说什么，可是我看他的眼神有一种我不习惯的温和，就是我很不习惯的温和，因为我从小是没有人打我的，那只有我的父亲，因为我的应该说我的父亲他也不打我，可是他凶起来的时候我就非常
他那个眼神
我就很害怕，对对，那个眼神就能杀人了。我看到了我很陌生的那种温和的眼神，我也不知道要跟他聊什么，就是我最多只能够说到这里而已。对啊，我跟我爸是永远，怎么讲，我们始终没有真的谈心过了，没有，就是一个字都没有。对，就是以他们这个年代的男性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那对他们来讲，那也是一件难的事情。
对，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表达他的爱。
对啊，那在那之后，我有一阵子没去。对啊，那我在比赛棒球的时候，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带着当时候的女友，然后在比赛棒球的时候，我就接到了我叔叔的电话。对，那我叔叔就叫我赶快回去，去我干妈那里，这样，说发生事情，这样。所以我就记得那件事情没多久之后就我父亲就走了。
父亲后来离世之后，你决定要受洗。你觉得那一刻就是决定受洗，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一种解脱和解，还是另外一个重量？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重量。因为我从小会觉得说会觉得自己不够好。那我会，然后当时候的想法是这个受洗之后是不是要过着一种圣人的生活？对，然后我又看到自己的那个丰功伟业又觉得说我受洗之后我会不会让上帝丢脸啊？对，那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
因着自己成长环境中与父亲的关系，黄明瑞对旧约圣经里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特别感动，而同时他也对献祭过程里儿子以撒的处境想到自己而有感而发。当他就读宗教研究所的时候，有一次要交上一篇3000字的报告，他针对这个故事写了12000字。他说他打字的手停不下来，而且边打字边起鸡皮疙瘩。更奇妙的是，这篇老师并没有给高分的报告后来拯救了一个女生。故事在下一集节目中为您分享。感谢您收听这一集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转发分享以及留言给我们鼓励。我们下次再会，拜拜。